2019年夏天，來自北京的 Alexandra 落地肯尼迪國際機場，在紐約大學開始了為期兩年的留學生活，專攻媒體文化和傳播。他喜歡這個地方多元的環境，他說有博物館、音樂會、有逛街的地方、百老匯的演出。他說那個時候他感覺到非常之放鬆和開心，但是事情逐漸起了變化。2020年7月，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出台政策，要求學校秋季不提供線下課程的留學生離開美國，包括哈佛和耶魯在內的多所高校立即提起訴訟。該政策隨後被撤銷，已經在美國的學生可以不用離開，但是尚未入學的國際新生還是沒辦法入境美國。雖然沒有受到政策的影響，這個事件令到 Alexandra 相信學生群體成為目標。隨著開學在即，他形容自己目前的感受是惶惶不可終日。他說你完全不知道下一次的疫情是哪個時候。他在講到自己的擔憂的時候又表示，然後你亦都隨時有可能要回國，未知數太多了，一整個人就非常之緊張。本來打算明年畢業之後在美國找實習機會的他，因為目前萎靡的工作市場而覺得這些是難上加難的事。他又說這些就很焦慮了，覺得沒什麼實習的可能性，這個留學的錢可能就是沒有預期的性價比那麼高了，從享受這個地方的生活變成了覺得自己在這裡留下非常之不舒服。8月6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指出 TikTok 和微信收集用戶的訊息，並可能在中國政府的要求之下將它上交，要求從45日之後開始受美國管轄的個人和實體禁止與他們進行任何的交易。該行政令可能意味著從9月下旬起，中國留學生將會面臨與家人聯繫上的困難，這些就加劇了 Alexandra 回國的意向。跟很多留學生一樣，他完全依靠微信和家人交流，跟很多身在中國國內的家長一樣，他的父母不會使用 VPN 翻牆登錄被中國政府封禁的社交軟件。 Alexandra 說他的父母本來就很支持他留在美國發展，但是目前由於怕他感染新冠病毒，再加上越發惡化的美中關係的氛圍，他的父母急不及待地希望他回國。他說因為他的屋企只是他一個弟弟哥，他說他父母一下子就改變了主意，一開始他們非常之堅定，就說你想留下就留下，但是現在就說你能夠回來就回來了。王同學去年從美利堅大學的國際傳播碩士項目畢業之後，他申請到喬治梅森大學的博士，並且被順利錄取。本來這個博士項目提供了他擔任教職助理的機會，所給的薪資可以幫他負擔一半的學費，但是新冠疫情爆發之後，項目稱由於財政狀況的緊張，將不是幾有可能提供他任何的資金。另外一個獲取獎學金的渠道就是通過他即將就讀的項目所在的學院，但是作為公立大學，學院表示無法向國際學生提供獎學金。他說在一個瞬間可能性確實跌到了谷底，由於沒辦法承擔全額的學費，他放棄了今年秋季讀博士的機會，申請了另外一所學校的工商管理碩士，準備畢業之後再繼續嘗試轉讀博士。他透露這個項目同意給予他相當於一半學費的獎學金。他說沒有博士學位將會難以在工作市場上面競爭，如果明年依舊沒辦法申請到博士獎學金，他將會選擇回國。他又說這幾個月的疫情和惡化的美中關係令到他有了此地不宜久留的感覺，自從移民和海關執法局針對上網課的留學生之後，他怕下一個目標就是留學生的工作機會了。他說本來他們在這裡的選擇就已經很少了，他如果再限制工作的簽證或者是他們在這個地方工作的門檻的話，他覺得選擇就更加少，對他自己的發展來說其實並沒有這樣的必要，並沒有必要為了一個工作就強行留在美國。除了王同學，其他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幾位學生亦都認為離開美國發展並非不可。在卡內基梅隆大學紐約校區讀計算金融碩士的 Catherine，來自千津將在今年12月畢業的他，屆時會有一個已經被安排好的實習的機會。 但是美国工作市场的现状令到他没办法不开始将目光投向香港和中国大陆。在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读金融的刘同学今年大四，他亦都承认如今毕业之后在美国找工作会比以往更加难，很多公司都表示已经停止招聘，直到新冠疫情结束。刘同学说自己身边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都想要回国，虽然他有绿卡，但是考虑疫情以及美中关系如今发展的方向，他怕再过一阵返回中国看家人之后再返回美国的时候会遇到麻烦，譬如被逼隔离等。他又开始问自己了，留在美国是正确的吗？不过亦都有不少的学生认为美中关系目前的状况只是暂时的。在波士顿大学读金融的 Jason 即将开始本科的最后一年，他说原本找工作就已经很难了，疫情无疑于雪上加霜，有移民美国意愿的他因此申请了研究生，希望等到美中当前的紧张关系过去再继续移民的步伐。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读生物的大三学生邱同学亦都决定毕业之后读研，他相信当前美中关系的动荡只是暂时性的，等他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情况就会好转。相当一部分中国学生的觉得紧张仅仅是在国和国的关系的层面，在他们生活之中几乎没有遇到不友好的情况。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计算机科学的周同学和姚同学坦言经济衰退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在计算机行业找工作的前景。周同学说美国政府的立场和美国的社会环境有很多的不同，他感觉在美国生活还是都挺不错的，而且相信大科技公司也会为受影响的员工发声。除了 TikTok 和微信，美国政府在越来越多的领域都对中国提高了警惕，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长期指责中国通过计算机窃取商业机密。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没多久之前发表声明，他说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试图在社交媒体上面传播虚假信息干扰总统大选。7月底美国安全官员指出中国黑客试图窃取美国莫德纳公司的新冠疫苗数据。早在5月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已经提议禁止中国学生赴美学习理工类的专业。2019年有近40万名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读书，保持住向美国贡献外来学生的第一名的地位。今年的新冠疫情和美中关系恶化会给这个数字带来什么的具体的影响呢？目前还不得而知。国际教育协会向美国政府表示当前他们没办法预测未来中国赴美留学生数量的变化趋势会是怎样的。不过在一份7月发布的报告当中，国际教育协会的统计调查显示决定今年秋季入学美国高校的国际学生的数字将会同高校给予没办法来到美国的国际生怎样的选项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选项包括了提供网络授课、允许延迟入学以及全部或者部分退还学费。另外一份数据显示过去10年以来赴美留学生的增长率持续下降，2009年的增幅较前一年相比是近了 30%， 而2018年仅是 1.7%。 目前这个数字更是出现了进一步大幅下降的可能。在星期一在一档华盛顿特区的电台节目上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暗示特朗普正是考虑认真考虑一项紧急措施，暂时禁止所有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前来美国就学和从事研究，理由是为了防止中共渗透。蓬佩奥又说虽然不是每个来这里的中国留学生都在奉命为中国共产党工作，但是特朗普总统已经在认真考虑这种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文浩华盛顿的报道。